帖撒罗尼迦前书要道略解第39讲，我们打开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13节到18节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13节到18节，论到睡了的人，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，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。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，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，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，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，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，这些话我们彼此来劝慰啊。所以这段话非常要紧，基督徒得安慰，基督徒能够互相劝勉，这句话这一段圣经是有很大的作用，但是得要讲解的详细，得要清楚，这是要道之一啊。所以我们用了很多的时间来解释，但是都是用圣经啊，把圣经查出来，让大家明白。那么这个阴间呢，是没有信主的人要去的。我们查过了，阴间的名称、阴间的位置、阴间的光景，我们都有个概念。这是从圣经里选出一些经节来，把它编排起来。那么，谁管阴间呢？这个我们也得要查出来。过去谁管这个阴间呢？按照圣经上说，这个阴间是有权柄的。这个权柄呢，就是遮掩约柜的基洛伯啊，他负责这个事儿，因为他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啊，他有权柄，凡是犯了罪的人就准许他关起来。所以当初在创世纪第三章，人从伊甸园里赶出来，那个遮掩约柜的基洛伯就得了权柄。那个遮掩约柜的基洛伯呢，后来就堕落成魔鬼。这个原啊，这个原始的这个转变我们要知道。所以撒旦的名字叫做遮掩约柜的基洛伯。我们来看看以西结第28章，以西结第28章，这个遮掩约柜的基洛伯，他就是掌死权的，也就是说他是魔鬼啊。以西结28章，我们从12节读，所以这里边呢有个很有趣的故事。第12节，以西结28章第12节，人子啊，你为推罗王做起哀歌来说啊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你无所不备，智慧充足，全然美丽。这个撒旦呢，在没有堕落以前有三个具备的条件，是非常优秀的：无所不备，智慧充足，全然美丽。 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，就是红宝石、红碧玺、金刚石、水苍玉、红玛瑙、碧玉、蓝宝石、绿宝石、红玉和黄金，它的装饰非常美丽。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，还有乐队啊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。你是那瘦高遮掩约柜的基罗伯，所以这个是极其美丽的一个东西啊，瘦高遮掩约柜的基罗伯，他也是瘦高的啊。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，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，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，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，这个不义就麻烦了啊，对神不义，因你贸易很多。这个贸易两个字啊，应当翻译成，因为贸易按照我们普通说是做买卖，是不是呢？但是这个地方的意思是他越权，他超过了他应当有的权柄，就被强暴的是充满，一直犯罪。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，就从神的山驱逐你。遮掩约柜的基罗伯，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除灭。你因美丽心中高傲，又因荣光败坏智慧，我已将你摔倒在地，使你倒在君王面前，好叫他们目睹眼见。所以亵渎圣所，所以神把他从天上赶下来啊。那么这个遮掩约柜的基罗伯，他本来在神面前很得宠的啊，他佩戴各样宝石，他无所不备，智慧充足，全然美丽啊，他神给他权柄，并且人犯罪的时候他就把守生命树的道路。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第三章啊，这是在人啊创造人以后他的那一个权柄。我们读第三章第24节，就是创世纪第三，人堕落了，人犯罪了啊，神就把他从伊甸园里赶出去，于是把他赶出去了，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勒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，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。罪一进来，人不能够得永生了，不能吃生命树的果子，永远活着了。所以被从伊甸园里赶出来，要吃田里的蔬菜，也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。因为人是出于土，所以他就要从土里头得吃。从那时候人的灵跟神隔绝，人的灵啊不敢见神的面，所以人也不能接触生命树，所以把生命树道路就封锁了。那么谁来封锁呢？嘿，就是这个基罗伯，可见那个时候他很厉害，也就是说他就有了权柄。所以阴间叫一个权柄。我们看这个诗篇第89篇，诗篇第89篇，诗篇第89篇，我们读48节。谁能长活免死，救他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呢？阴间的权柄，所以这个人啊不能长活，因为血肉之体是属物质的，这个物质啊定了时间，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它有衰变律，所以物质的东西没有一个永恒的，不可以啊。那么谁能够长活？没有人能啊，不能免死，因为人都犯罪了。 那么犯罪以后，他的灵魂呢，他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，所以就阴间有权柄把他灵魂就拘留拘禁了。所以这个阴间掌管死的权柄的就是魔鬼啊。魔鬼当然他有几十个名字，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遮掩约柜的基洛伯，是不是大龙古蛇，名叫魔鬼又叫撒旦啊，他是掌死权的。那么他的权柄，那么掌死权的是谁呢？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二章，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。这个他是指着耶稣说的，特要借着死，耶稣成为血肉之体才能够死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啊。那么这就是掌死权的遮掩约柜基洛伯啊，他就是阴间的这个王啊，他是掌死权的。所以凡是人犯了罪，就准他这个死权把他抓进去，那么他就用这个罪啊，当初在伊甸园，因为他掌死权，他就诱惑亚当。这里边还有一个故事，就是神给了他权柄，不光掌死权呢，还给了他作为空中掌权者的首领。我们看启示啊，我们看这个以弗所啊第二章，以弗所第二章就称撒旦为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所以他是个掌权的啊，他有权柄。我们看第二章第二节，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这个邪字啊，还是翻译圣经给它加上去，就是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灵。这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是个灵，他是悖逆神啊，所以他的名字叫撒旦。撒旦的意思就是对头啊，作对，他跟神作对。那么所以魔鬼呢就成了空中掌权者的首领。当初神呢，这里头还有个故事，我们也要把它说明。在路加福音第四章，路加福音第四章，那么当初神创造诸天宇宙万有以后，还没有人类，那个时候没有创造人，没有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，神呢就暂时的把这个诸天宇宙万有神手所创造的这些交给天使管。那么天使的头呢啊，天使长就是路西弗，明亮之星，早晨之子，也就是遮掩约柜的基洛伯，就交给他了。那他就管理这个神手所造的，所以他的名字叫做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啊。所以他啊无所不备，智慧充足，全然美丽啊，所以他才那么威风啊，才有佩戴各样的宝石，还有乐队在他前边吹吹打打。那么弟兄姊妹们就知道了，这个权柄很大，他是那个时候可以说神把万有交给他管。我们看这个路加福音第四章，第四章我们念这段故事第五节开始好了。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，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啊，对他说，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。说这一切的权柄，大家注意这个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，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。他说的不错，因为 神创造诸天宇宙万有以后，还没有儿子来承受，神就把这个诸天宇宙万有的权柄都交给撒旦，交给这个天使长，所以他有权柄，有荣华，啊，他是管理者，啊，他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把这个权柄都交给他，说这权柄这一切都是交付我的。但是底下那句话他就吹牛了，他乱说了，他说我愿意给谁就给谁，和这个不可能，神让他管理，他没有权柄，因为那个是神创造的，要给儿子的，他不能乱给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呢，就描写撒旦，他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这些权柄都交给他了。圣经有这个，啊，神是这样，交给他在空中掌权，他是天使长嘛，他带了一批天使就去管这些。那么，这个他有这个权柄，所以他叫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那么死亡的权柄也归他管，生命树他不准人再去碰了。可是这里头又发生问题了，他管的他就居心不良，主耶稣就把他的这个诡计给他揭穿了啊，他居心不良，他干什么呢？他想霸占这个产业，因为神造了产业是给儿子的，可是呢撒旦呢就想要霸占这个产业，要一直管下去，因为这多威风呢啊，这个一切的权柄荣华都在他手里，那么他要霸占下去。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1章就讲了一个故事，我们来看一看。这个故事呢就是说明撒旦呢他要霸占产业啊，我们读33节，马太福音21章33节，你们再听一个比喻，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，周围围上篱笆，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，盖了一座楼，租给园户，就往外国去了。收果子的时候近了，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。园户拿着仆人打了一个，杀了一个，用石头打死一个。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，比先前的更多，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。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，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。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，就彼此说，这是承受产业的，来吧，我们杀他，占他的产业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就明白了，撒旦是一个托管，神把这个葡萄园，这宇宙万有租给他啊，让他去暂时管理啊，哪知道他起心不良，他想要把儿子杀掉好占这个产业。所以当初神一造亚当，亚当在路加福音3章就说明啊，赛特啊，以诺士是赛特的儿子，赛特是亚当的儿子，亚当是神的儿子，那么亚当神造了，是做神的儿子。那么撒旦呢，一看神有儿子要承受产业了，那不行，要把他弄死，所以他就把罪引进来，引诱这个亚当违背神的命令犯罪。那么亚当一犯罪呢，就产生两个结果，一个结果呢就是灵与神呢隔绝了，罪使人与神隔绝，灵跟神不通；第二呢，死就来了。那么死一来了呢，亚当做儿子做不成了啊，死呢神不能要一些死儿子，所以呢就亚当就堕落成罪人，罪的工价就是死，死一来呢撒旦就可以霸占产业。后来主耶稣道成肉身来，神的儿子真的到世上来了，那么撒旦说，钉死他，钉死他，我们不要他，这是撒旦的声音。 所以耶稣就被钉在十字架。哪知道呢，耶稣借着死进入了死啊阴间，把这个撒旦呢当面把他的钥匙拿过来，把死亡的权柄给他夺过来。因为耶稣无罪，耶稣有复活的大能，有无穷之生命的大能，那么这个死牢关不住的，所以他抓错人了啊。这就是耶稣基督降在地底下，败坏了掌死权的，喽啰了仇敌啊，他把死亡的钥匙拿过来了啊。这一个故事，这圣经里就是讲啊，当初这个阴间呢是撒旦啊遮掩约柜的基洛伯，他把守生命树的道路，他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他连死亡的权柄也有，他也有权柄荣华管理这神手所造的一切。哪知道他堕落了，他变了啊，他变成对头，变成撒旦了。主耶稣来了，主耶稣就要把他的作为，把他一切的这个轨迹都给他揭穿，就把人，他害了很多人进到死啊这个权柄里去，到阴间去，耶稣就把阴间打破了，把这些人都救出来。所以耶稣是败坏了掌死权啊，废掉了死，借着复活废掉了死，最后呢还要把这个死，把他这个掌死权的也丢在硫磺火湖里啊，让他自己去死吧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就是整本圣经讲到人有死，死有权柄，死了以后人要关在阴间被拘禁，然后要受审判，这就是圣经里讲的这一些啊不乏隐逸的奥秘啊。所以我们今天把它查到这里，弟兄姊妹们明白了，我们现在因着耶稣的救赎脱离了死的权柄，所以他释放那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我们过去都做罪的奴仆，哎呀，都被死权给捆绑拉到阴间去了，现在耶稣把我们救了，所以救赎主来到末了必站立在地上，并且下入阴间把我们释放。